2019年时，全国房价热度很高，以至于厦门的房价一度快要赶上伦敦。在当时那个全民狂欢的背景下，泼冷水是一件非常费力不讨好的事，但该说的还是要说。这是一则往期主题，首发于2019年9月。由于原账号消失的原因，文章也一并消失不见了。好在有其他账号转载过，多少也算是让有缘人得到一些参考不同意见的机会，多少也在互联网上留下了点记忆。这里一字不改，发不出来温故知新。以现在的视角回望，当年的判断与警示更值得细细品读。近期彭博社发布了一篇以中国房价为主题的文章，内容符合实际情况，但看了一遍后还是让人感到吃惊。文中提到，中国二线城市也存在高房价现象，而厦门房价也已经逼近伦敦。一、疯狂的二线城市。这次的报道指出，中国二线城市的房价并不便宜。以彭博社引用的数据为参考，厦门平均房价达到 52.8 万美元每套，已经逼近平均总价 56.6 万美元的伦敦。要知道，伦敦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，与纽约和香港并列。伦敦的人口规模、经济总量、人均收入等指标全都比厦门高出不止一个档次。而杭州、南京、苏州、合肥、无锡、天津、济南的房价如果放在英国，全都可以排在第二名，仅次于伦敦。厦门楼市的确是中国的一朵奇葩，房价看起北上广深，甚至超过广州，但城市经济水平和高薪就业岗位无法与一线城市相提并论。正是因为厦门房价高起，而消费能力没有跟上，导致厦门的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极度扭曲。以厦门的高档小区国贸天晴湾为例，该小区一期的157平米的三室两厅户型在二手房市场的放盘价在1500万以上，而市场租金只有9000每月上下。假设这套1588万的房子以9000元每月的价格出租，即使全年无空置，租金回报率也只有 0.68%。 如果计算估值，这套房的市盈率高达147倍，租金回报率只有普通定期理财利率的1/6，甚至更少。而被指责房价泡沫严重的香港，同样总价的住宅租金是厦门的4到5倍之多，这还没有考虑到厦门的按揭利率远高于香港。可见厦门的房价泡沫已经疯狂到了何种程度。二、难以承受的负担。如果我们看房价收入比，厦门还不是最可怕的。目前对于一个伦敦平均收入的家庭来说，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 13.3 年才可以买到一套房，这已经让伦敦人苦不堪言。而这个数据在深圳是 36.1 年，除深圳外，三亚、北京、上海、厦门也全都在20年以上。以高房价著称的香港不过 18.1 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考虑日常生活的开支，一个平均收入的家庭很有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房。我们都听说过50步笑百步，但很少见到100步笑50步。去年的5月，凤凰网财经的一篇文章就很有意思，文章标题是《英国的高房价之殇》，多数年轻人穷尽一生或都买不起房。当我今天看到彭博社的数据，再对比我们去年这篇文章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评论。根据国际知名房地产咨询公司 Knight Frank 的数据，2018年二季度至2019年二季度，中国房价涨幅称霸全球，达到 10.9%。 根据格隆汇学堂制作的可视化数据，2019年上半年，全球房价涨幅排名前50位的城市中，有28个是中国城市。彭博社的报道中还提及国民痴狂一词，指出过去多年房价上涨使得大量居民变得富有，至少是纸面上，这导致拥有房产在中国成为了一种国民级痴狂。数百万套的住宅被空置，因为业主们买房后都在坐等升值。三、房住不炒。彭博这篇报道对中国人的心态把握相当精准，而房住不炒政策正是为了化解这现象背后的风险。但另一方面，为了维护金融稳定，房价下跌又令许多利益相关者无法接受，最终只能稳定房价不大起大落，用收入和其他物价的上涨来缓慢释放房价泡沫，以时间换空间。不信我们看，如果对比猪肉，今年房价就明显下降了。在不合理现象的背后，一般都藏着坑，不合理的程度有多大，坑就会有多深。最后给出的建议是，不要将买房再作为投资的第一选择，不要加超出承受力的杠杆，不要因为恐惧、贪婪、虚荣、从众等非理性原因去接盘估值已在巅峰的房子，更不要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老龄化社会前夜掏空6个钱包。以上内容是当初的原文，虽然已经过去近7年之久，但很多方法与观点到现在依然可以参考。这些年我大多数的观点都集中于普通人资产配置和生活选择上，去趋利避害，内外兼修，甚至专门发过相关经济下行期怎样让生活更好。其中主要结论是：一、拥抱全球优质资产；二、享受中国物美价廉；三、避开中国陷阱镰刀；四、开辟家庭成员国际化身份；五、乐观积极，远离戾气。 另外分享一下我的星球，主题包含投资、中外生活、开户协助等更多内容，分享与免费问答。星球内可免费提问，并与任何一个群友联系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下方二维码了解和加入。
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波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